美国财长访问非洲出招，中共进退两难。秦刚对美外交耍两手，被识穿。瑞士允许佢嘅武器转运援助乌克兰，德国运交主力战车。菲律宾总统夜不能寐，促中方提升磋商机制。北韩呼吸道病例激增，急令平壤封城。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26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钟嘉慧。以下请收看详细内容。美国政府近期主动出击，与中共在非洲大陆展开博弈。美方在20号派出财政部长耶伦正式启动对非洲的年度访问，压制中共进一步渗透。中共多年推行的一带一路导致多国陷入债务危机，已经声名狼藉。瞄准这个时机，美国方面使出了狠招。赞比亚是耶伦非洲之行的第二站。华尔街日报报道，赞比亚两年来在重组174.9亿美元外币贷款和债券方面陷入困境，已经成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警示案例。和其他贫穷国家一样，赞比亚从中共贷款机构借入了大量资金。中共目前是发展中国家最大的政府贷款人，而且放贷金额遥遥领先。2020年11月 G20 国家的财政部长提出一项重组全球最贫穷国家债务的新程序，称为债务处理共同框架 Common Framework for Debt Treatments， 并迫使中国首次同意和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等更成熟债权国一同加入债务减免谈判。紧接住，赞比亚宣布对来自中资银行的贷款违约。耶伦访问赞比亚时，对赞比亚领导高层和总统希奇莱马表示同情，说赞比亚仍在等待着债权人就债务重组条款达成一致，美国为此感到担忧。紧接住向赞比亚政府表示，他不久将同中共有关官员会谈，能够好快找到解决方案，并强调令赞比亚摆脱违约并重组债务是美国的首要任务。而对外界，耶伦则公开表示，赞比亚的债务积压已经拖累了整个国家的经济，而中共一直是解决赞比亚债务问题的障碍，并呼吁中方减免赞比亚的债务。耶伦的呼吁发出之后，中共驻赞比亚大使馆24号马上反弹，说中共是 G20 共同框架下赞比亚官方债权人委员会的共同主席，会积极同各方按照共同行动公平负担原则寻求可持续解决方案，还说已经取得了积极进展。中方还反咬要美国处理好自己的债务问题，无资格无端指责或向他国施压。有评论认为美国这一招实在是高，就看中共是否要减免了。要减免呢，就是自己拿钱给美国增加话语权；要不减免呢，中共又多了一个敌人，赞比亚可能会对中国反面，而且靠拢美国。现在中共对美国外交摆出两副面孔。农历新年前，中共新任外长秦刚视像连线中共驻外使领馆人员，强调要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导，敢于斗争，敢于胜利。而转过面对各国驻华使团新年致辞时，却称世界经济的大海不可能退回到小河流，中共坚定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远离冲突战乱，并弃分裂对抗，打破封闭隔绝，缩小南北鸿沟等等。尤其在对美国时，中共的作风更有了大变化。农历大年三十除夕夜，秦刚在美国 NBA 华盛顿奇才队主场和奥兰多魔术队比赛期间发表视像致辞，向两队球队、球迷和中美民众致以新年祝福。秦刚声称今年是兔年，象征着仁爱和优雅，又说愿中美人民大展宏图，前途似锦。据报道，比赛前特意安排两位年轻华人乐手用中国传统乐器琵琶演奏了美国国歌，讨好美国的意图十分明显。比赛休息期间， 工作人员向观众投掷生肖兔，中国外交人员子女扮演熊猫吉祥物，华人社团积极配合中共，献演文艺表演，刻意营造中国新年气氛。秦刚选中华盛顿奇才队，是因为该队从前身到而家都有亲近中共的历史和动作。有评论提醒，中共战狼外交失败，就装扮成兔仔上阵，山姆大叔最好留心，防止白兔突变大灰狼。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大陆小粉红为农历新年，在国际上应该称作中国新年 Chinese New Year 还是阴历新年 Lunar New Year 炒得不可开交的时候，秦刚初二发布声明，开头却使用了阴历新年 Lunar 一词拜年，引起外界关注。网友讽刺话， CCP 的两面手法只有党官可以，其他人不得，秦刚语化罪不可赦。还有人说，小粉红应该说这个我不敢思了。但中共的两手外交术并没有影响美国政府和中共的进一步博弈。美国日前指控中企正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行动，却规避美国和他的盟友的制裁。而美国政坛第三号人物众议院议长麦卡锡 Kevin McCarthy 今年春季将访问台湾，五角大楼正处于做准备的早期阶段。俄罗斯正酝酿对乌克兰更大规模的攻击，乌克兰要求欧美国家提供坦克，德国政府此前拒绝了有关要求。不过当地媒体在1月24号报道，德国总理索尔茨决定大开绿灯。德国明镜周刊引述消息人士称，索尔茨已经决定批准向乌克兰提供豹二主战坦克，并容许波兰等国家向基辅方面出口同类型坦克。德国联邦国防军可能由现有库存向乌克兰出口最少14架豹二 A6 主战坦克。而包括北欧国家在内的盟友亦有意跟随柏林方面的决定。彭博社同日较早时指出，柏林方面可能在这个礼拜内宣布有关决定。报道中说，德国还可能收复更多坦克，在长远而言可以派上用场。除了德国，华尔街日报同日报道，拜登可能在这个礼拜公布向乌克兰提供 M1 艾波兰主战坦克。美国官员透露，美国可能根据乌克兰安全援助倡议授权取得艾布兰坦克资金，向业界购买，而非由美国现有军火库提供。其中一名官员说，美国政府可能向拥有艾布兰坦克的盟邦购买，修整之后再运交乌克兰，这个程序可能需时数月甚至数年。而在中立国瑞士，国会安全政策委员会在24号投票通过，要求修法开放第三国可将瑞士制造的战争物资转运至乌克兰。根据瑞士战争物资法，只要接收国处于国际武装冲突，出口请求将无法获准。因此瑞士至今都不许他国将瑞士制造的武器转出口至战乱中的乌克兰，以符合瑞士严谨的军事中立原则。不过瑞士国会的安全政策委员会当日以14票同意、11票反对通过动议。该委员会指出，这项动议主张如果有违反国际禁止使用武力的情况之下，尤其是俄乌战争，应该可以撤销这项非再出口声明。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在24号表示，他已经向中共方建议，希望两国外交部长举行会谈，尽快解决在南海出现的任何新的冲突。小马可斯不客气地将双方的分歧归咎于中共方不断的挑衅行动。美国之音报道，此前小马可斯说，菲律宾和其他国家在南中国海旷日持久的争端令他夜不能寐，暗指中共，并警告亚洲发生任何类似乌克兰战争的重大对抗，都将为世界带来灾难性后果。小马可斯24号向菲律宾媒体透露， 却建议中非由外长主导双边磋商机制，以便于对在有争议海域发生的冲突做出更快速的回应。目前的磋商机制由中层外交官处理，而小马可斯则希望提高至更高级别，并要求让菲律宾驻华大使加入更高级的外交磋商。如果需要做出决定，外长或大使可以随时同他电话交谈，五分钟内就可以做出决定。小马可斯表示，习近平在这个月较早时候举行的会晤中同意了他这个外长会谈的建议，双方目前正在解决一些细节问题。据报道，菲律宾已经针对中共在争议海域日益霸道的行动提出了数百次外交抗议。据马尼拉外交部的数据，仅去年一年，马尼拉就向北京发出了近200份抗议召会，其中65份是小马可斯6月上任以来发出的。除了菲律宾之外，越南、马来西亚、台湾和文莱亦陷入了同中共的主权争端。小马可斯执政之后，菲律宾和美国的关系大幅升温，亦扭转了菲律宾前政府的反美政策。但马尼拉是否借美菲同盟扩大而同中共发生海上冲突仍有待观察，但中共不断加剧在海上制造事端，难免会迫使菲律宾更加转向美国。菲律宾在未来会如何回应加剧紧张的南海和台海危机，将成非中双边关系的变数。总部设于南韩首尔，专门观察北韩动向的朝鲜新闻 NK News 报道，北韩近来不明呼吸道疾病病例大量增加，当局都惊了，下令首都平壤即时起封城五日。目前仲不确定这个情况是否因为新冠疫情再次爆发。朝鲜新闻的报道没有提到新冠病毒，仅称平壤市民星期日之前都需留在家中，每日需多次提供体温测量结果。报道指出，平壤居民看起来亦已经开始抢购和囤积物资，以防当局实施更严格的防疫措施。目前仲不清楚北韩其他地区是否实施新一波封锁。北韩去年承认国内首度爆发疫情，但从未证实国内有多少人曾经感染。外界推测和该国缺乏广泛检测措施有关，取而代之的是每日通报发烧患者的人数。该国约2500万人口当中，累计通报约477万，但自去年7月29号就不再通报相关案例。去年8月底，官方宣布他们战胜了病毒。北韩官媒曾经有持续报道国内如何对抗流感等呼吸道疾病的防疫措施，但之前从未曾报道官方宣布过封城令，因此这次可能是新冠引起的事态将如何发展，外界亦正在密切关注。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